大家好，我是你的情趣私教李希墨。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男生们都比较关心的主题，男性器官的大小对性爱有哪些影响。我曾收到过这样的提问，他说，我是男生，今年30岁，至今没有谈过女朋友，因为我的器官很小，勃起之后只有9厘米左右。上中学时，跟其他男同学一起去洗手间，经常被他们笑话。我也有过喜欢的女生，但是一直不敢跟他们接触，我害怕他们会看不起我。我看微博上说，很多女生批评男生金针菇之类的，我很受打击。我是从知乎知道希墨实验室的，听您讲过男生的尺寸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可是为什么大家都说一定要大的尺寸才能让女生高潮呢？我究竟该怎么办？我是不是永远都不会有女朋友了？每次看到类似的问题啊，我都觉得特别难受。一些不正确的性观念确实害了很多人。当然了，我一直说恐惧源于未知嘛。当你知道的科学的、客观的性知识多起来了，你就有了战胜焦虑的武器。我之前的课程里也解释过一次，气大不等于活好，任何形状的器具都可以带来美好的性生活，而且呢，女生高潮也主要取决于女生自己对自身的了解程度，以及对这个男生的喜爱程度，还有女生自己的身体状态。男生并不需要为女性无高潮的结果负责任。那我们借此机会来讲一讲男生器具的各种不同的大小和形状，应该如何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以及你身上最性感的终极武器究竟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样的性器在性学界是被界定为小丁丁的，就是 micro penises。 我的私人微信里总是出现这样的提问，希墨老师，我的小丁丁只有11厘米，是不是太短了呀？拜托，11厘米是最常见的尺寸好不好？在性学界里被界定为小丁丁的是3英寸，也就是大概7厘米以下的丁丁才叫做 micro penises， 也就是较小的丁丁。7厘米呢，就是大多数人用的智能手机的宽度，记得是宽度不是长度。所以提问的这位男生，你的长度是9厘米，真的不属于小丁丁了。那么即便是现在的听众朋友里面确实有7厘米或者以下的尺寸，其实也完全可以有很好的性生活，方法我们下面会仔细的讲到。小丁丁需要注意的是，它虽然小，但它的功能和平均尺寸的阳具是一模一样的，它也可以勃起，也能够让女生怀孕。尺寸并不会影响它的生育功能，而且呢，它会传播性病，所以需要找到尺寸刚好合适的安全套来阻隔性病的传播。如果用常规尺寸的安全套，也就是比本身尺寸大很多，那就容易滑落嘛。第二，男生的器具平均长度是多少呢？传说中的18厘米的大阳具真的很常见吗？其实并不然。我知道很多男生都会听其他的男生说自己有18厘米，你听完之后再回头看看自身，发现只有11厘米，好自卑哦。其实真的没有必要。根据权威的泌尿学期刊的数据显示，超过6英寸，也就是大概15厘米的阳具，在人群中占比只有 3%。 我每一次跟男生这样说，他们中有的就会笑嘻嘻地说，嗯，那看来我还是蛮幸运的嘛。然后我心里就会呵呵一下。其实呢，我是知道的，他们中并没有那么多幸运到超过了 97% 的男人。很多人在量自己尺寸的时候就有水分，它并不是从上半身这一边的底部量起的，而是从下半身那一边量的，可能都快要把睾丸算进去了，量出一个18厘米的结论。其实 97% 的男生是不超过15厘米的。美国男生的器官平均长度是 5.1 英寸，也就是大概13厘米左右，而中国人的平均长度是11厘米，犹太人是 13.7 厘米，这很正常嘛， 因为白人的平均身高和体格都要比我们大一号，所以他的器具也大一些，这是符合比例的。何况中国女性的身材也比大多数欧美人要小一号，多大的体型配多大的生殖器，按总体比例而言，这个长度是不会输给欧美人的。在这个调查里还有一点很有趣，他们先是选出了世界上最受女性欢迎的男士的国籍，女人认为最性感的男士是意大利人，于是他们又调查了意大利人的平均尺寸，发现是 12.5 厘米，在白人中比美国和犹太人都要短一些，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女人眼中最性感的男人嘛。我猜啊，可能是因为意大利语里面有这个卷舌音吧，开玩笑了。好，第三点，丁丁小对性爱有多大的影响呢？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以往的人们都认为气大等于活好，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女生的阴道啊，本身不是一个性敏感器官，很诧异吧？刺激阴道之所以会带来快感，是因为你在抽插的过程中拉扯到了阴蒂，阴蒂只有一小部分是露在身体外面的，就是我们的小痘痘，一大部分是藏在身体里面，而这两个角就在阴道的两边，所以呢，阳具进入身体的时候，刺激到的是阴蒂在身体里面的这一部分。大家看到第一张图，左上角就是阴蒂的全貌，就像一个入字，而左下角就是阴道口，像一个口字，我把它写成了入口，以一种卡通的形式来呈现。那么阴蒂角中间开叉的位置大概就是 G 点了， G 点实际上不是一个器官，而是阴道内离阴蒂角比较近的一个位置，因而它会比较敏感。接着来看看第二张图，爱快感不明显的女孩呢，通常阴蒂角离阴道较远，就像左边这样，因此常规的器具进入方式不容易刺激到 G 点。很容易获得阴道高潮的女孩，阴蒂角一般离阴道比较近，就像右边这样，那么就较容易刺激到 G 点。这个只是个体差异，其实不管哪种生长方式，大家都是正常的。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呢，阴道高潮本身就是不存在的，阴道内的高潮本质上还是阴蒂高潮，只是阴蒂在身体里面的那一部分起的作用。而这个阴蒂角一般是在离阴道口3到5厘米的地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推断，其实阳具的粗细比长度更重要，因为粗所以把阴道撑开了，于是就更容易挤压到阴蒂角嘛，能理解吗？而长度没那么重要呢，就是因为最敏感的地方在3到5厘米处，并不是在更深的地方。虽然说深处也有 A 点和 U 点，但是 G 点是大多数人的敏感地带。好，那么如果你说我不光是长度不够啊，粗度也不够，怎么办呢？其实还是有办法的。以前我们说粗度重要，是因为以前大家对这个解剖的结构不是很了解嘛。如果你已经了解了，我们就有别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以往人们认为气大等于活好，主要是体积比较大的器具可以把阴道口撑开，增加对阴蒂的压力，也增加刺激到 G 点的可能性，就像第三张图里显示的这样。但是呢，这是一种非常被动也很盲目的方式，因为你的性器只是以一种与阴道平行的状态，通过向外挤压对整个阴道产生压力，而不是对 G 点去定点的施压。你的受力面积过大，就会导致 G 点受到的压强就非常有限。这还有一个坏处，就是说大的性器把该挤压的和不该挤压的地方都一同挤压了，所以女生反而可能感觉到会有点疼。这段话有点绕，但是你仔细想想，并且配合这张图去理解，就会懂的。我们更高效的刺激方式其实是通过变换姿势和角度对 G 点进行定点施压， 举个例子，做传教士体位时，女生尽量把屁屁抬高，而男生尽量把臀部压低，这样的话就能产生比较大的夹角，在这个角度刺激阴道里较浅的位置，就属于对 G 点定点施压的方式之一。不管是大的器具还是小的器具，只要硬度足够，就可以做到定点刺激 G 点，只需要想办法让你进入的角度朝着 G 点的方向就行了。甚至很多时候，尺寸相对适中一些的器具做起这个动作反而更容易，因为它有更多的空间用于施展。看一下第四张图你就明白了，这就是定点刺激。这时候呢，女生也别闲着，配合男生的节奏做 X 型挤，把 G 点尽可能的往外推，于是 G 点受到的压力就更大了。就像第五张图中正在做 X 型挤的女生，阴道前端突出，接受到的刺激更为强烈。所以其实啊，只要角度找得对，粗度也不重要了，角度和硬度反而更重要。因为如果不够硬的话，顶上去刺激性就会比较小嘛。但是很幸运的一点是，长度和粗度是在成年后很难再生的，除非做手术。目前唯一靠谱的增大方法就是手术，其他民间方法几乎都是无效的，但是硬度却是可以通过后天的锻炼来提高的。硬度的提高方法呢，你可以在西莫实验室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盆底肌，看到几篇相关的文章，也可以去看我之前有一期专门讲提高性表现的运动的直播。不知道在哪里看的朋友可以在会员群里咨询西莫小助手，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我们下一堂课还会接着这个话题继续讨论男生性器官不同的形状和尺寸，分别适合用什么样的姿势才可以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及你的终极性爱武器是什么。西莫实验室情趣1000种玩法，我们下期再见。